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开始进入第七章第二节啊。我们第二节的第二项，遍历佛教在政局动乱中成长啊。那第一项呢，我们在上一次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说明关于政局的动乱啊。那谈完政局的动乱之后呢，接着来谈这个佛教在动乱中的一个成长啊。好，那在这第二项一开始，导师这边谈到阿育王以后，印度就开始了全面的动乱。我们在第一项有谈，各地方都开始有一些这种战事。那佛教在政局动乱中不免会遭遇到困境。那这边导师有举出，在佛教界里面呢，有提到中印度的法难，还有西北印度的法难这两个传说啊。那这个西北印度呢，它的法难传说是关于三恶王啊，大家可以写一下三个恶王啊。好，首先导师谈中印度的法难是勋迦王朝的佛沙密多罗的破法。这个Pushyamitra 这个梵语词啊，那个 S 上面那一撇应该要划掉，改为下面一点啊。Pushyamitra 啊，这个应该大家都还记得，就是它是在中印，也就是孔雀王朝的首都啊，还是在它的一个首都还是在那边。那他把孔雀王朝最后一个王杀了，自己篡位，然后建立这个勋迦王朝。那这个是在上一项一开始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翻一下347页。那他本来是一个军事统帅，那他把这个孔雀王朝的毗梨诃陀罗多王杀了，然后自己篡位，建立勋迦王朝。好，那在关于佛沙密多罗的破法呢，在文献中记载的有阿育王传。阿育王传，那阿育王传里面有谈到佛沙密多罗呢杀害僧众，毁坏僧房啊，并且侵害到北印度的色迦罗夏卡拉这个地方啊。好，那舍利弗问经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法显的摩诃僧祇律师记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中天主恶王破法，那他的情况是诸沙门避之四奔，就为了要逃避这一个法难呢，就四处的往四方去逃离，三藏比丘心里，那这个是所谓的文献中所看到的一个情况。那导师有说明在第二项这边，他说这样的一个传说呢，或也许有一些言过其实，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样的一个惨烈啊，言过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惨烈。那因为有一些在文献里面是有提到佛沙密多罗呢，他举行婆罗门的马祭啊， 那在当时流行的宗教中，孔雀王朝它是特重佛教的，但是呢，到了勋家王朝呢，就佛教就不再那么受到重视，所以导致说转移为重视固有的婆罗门教。那这个导致说应该是可信的事实啊。好，那第二个圈导致说失去了王权的支持呢，佛教从类似国教的地位下降，那会有第一个被压迫歧视的感觉啊。那这个是会有这样的传说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并多少有被压迫的事实，也就是说，迫害佛教可能有，但是没有像文献里《阿育王传》里面所说，杀害僧众、毁坏僧房这么样的一个惨烈啊、哦。所以老师又提出两个原因，一个是有多少的事实，第二个是因为佛教徒感受到被压抑歧视啊、哦，所以就表现在这一些文献里面啊。哦，表现在这些传说里面。好，那在小节的部分，导师这边是依舍利弗问经，他说里面谈到坏诸寺塔八百余所。那这个八百余，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法，应该也是一种比较是言过，就是表示很多了。那有没有那么多，不一定有那么多，但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啊、哦。那这样的一个破法呢，恒河中流，也就是佛教的中国啊、哦，在这个佛教中国的佛教呢，就这样子衰弱下来啊、哦。那导师这边就提出他的一个推测，他说，也许就是边地佛教越来越兴，这也许是边地佛教越来越兴盛的原因之一哈。那连了起来嘛，恒河这边佛教被压迫，然后边地佛教兴盛起来，这个一种理解的方式就是人才外移啊。因为在佛教中国这些僧众被迫害嘛，所以就往边地去，去移，就逃到边地去，那这些人才本来是在佛教中国，那跑到边地之后呢，那就会让边地的佛教，因为人在那边的嘛，所以也就让在那边弘化，那让边地的佛教越来越兴盛，应该是导师讲这句话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人才外移，因为受到王室的一种迫害啊，或是不被支持啊，所以就离开佛教的中国恒河中流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那这是关于中印度的部分。那西北印呢？在上一次我们也谈到西北印有三个外族入侵，第一个是于那人，也就是希腊，那安息呢，波斯，还有塞迦人，塞迦人的先后侵入。那阿育王传里面呢，有谈到，他是用一种预言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一件事情，那导师的一个看法。那在《阿育王传》里面谈到未来之事呢，有三恶王出，扰害百姓，破坏佛法。那南方有王名这个世居，就是 Shaka 啊，世居就是 Shaka 的一个音译。那西方呢？有王名这一个波罗哦，帕拉瓦啊，帕拉瓦。 那北方有王名阎瑜那，哦，就是优那，哦，或是亚瓦亚瓦那，哦，就是瑜那人，瑜那人，亦将十万眷属破坏僧房塔寺，杀诸道人。这边的道人导师有说，那就是比丘的意思，比丘的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355页，355页。好，导师在355页有讲到刚刚那一段文字呢，所谈到的道人，指的是比丘的意思，比丘的意思。好，那刚刚我们有谈到，他说这一个瑜那人是在北方嘛，瑜那。然后呢，这个安息人在西方，安息人在西方。然后呢，这个夏卡释迦呢是在南方，这边可能看不太出来，反正这个大概反映这个《哀王传》的作者他的一个地理位置了，他看这几个外族呢，就是一个在南方，释迦夏卡，然后塞迦，塞迦人，然后西方是这一个波斯，波斯伊朗，西方在这边，基本上在西方，然后呢北方有这一个阎摩那，阎摩那那就是瑜那人，瑜那人这边不太好定位他在哪里了，这个波斯大概就是伊朗这一个地方，这边有一个瑜那世界，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好，反正总之就是在《哀王传》里面是以未来之事这种预言的方式提到这一件事情。好，那导师说西北方来的异民族，这些外族，比如说瑜那人，塞迦人跟这一个安息人等等，对印度的佛教主要是塔寺跟比丘人跟建筑，那他们刚来的时候，导致说起初是不会受到尊重保护，这些塔寺跟佛教的道人呢，刚开始是不会受到尊重跟保护，然后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呢，寺塔僧众受到损坏损害，可以说是世所难免，所以这应该是有历史的一个事实的成分。那导师这边提到这样的一种战乱的一个情势，一直到西元2世纪初，那暗达罗王朝的曲昙弥子，这个在我们讲义349页，讲到暗达罗王朝中兴的一个王叫曲昙弥子，曲昙弥子他击破塞迦族的刹诃罗多人，刹诃罗多，那349的阿拉伯数字3那一项就谈到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自行参照。那暗达罗王朝的曲昙弥子呢，他是中兴的君主，中兴君主。那在他在位的时候呢，国力强大，他把塞迦族人赶走，把失去的领地又的领土又抢回来。那他在这个碑文里面呢，自称印度宗教的保护者，那他特别尊重婆罗门教，对佛教也相当的尊崇，所以由他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一种 描述，哦，那导师说可以推荐赛迦族在西印度对婆罗门教及佛教都有过某种程度的伤害，因为他出现的时候自称保护者，表示这些宗教有被伤害，所以他才自称保护者。好，小结，我们上面谈到中印度的一个这个回法，就是勋迦王朝破法，然后佛教衰落，那西北印的异族也不断的侵入，在佛教受到损害的时候呢，会泛起佛法末日降临的感觉，也就是末法的思想，导师说它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在导师就举证，在阿育王传中呢，叙述了三恶王破坏佛法，接着就说到居舍弥，还记得居舍弥吗？就两边的比丘在那边争吵，然后劝也劝不听，劝也劝不听，那所以就接着说到居舍弥法灭的预言，居舍弥法灭的预言。那为什么会提到居舍弥呢？导师有做一个推论，就是在下面，在律典当中呢，居舍弥是生前最先首先争论分布的地方，过去还没有那么大规模这种争论，居舍弥事件呢是史上最早的一个事件，两方的比丘争执不下，连佛劝他们都说 佛陀这是我们的事情，你不要管，蛮特别的。所以为什么会谈完三恶王谈居舍弥呢？导师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因为他是生前论证最早的一个地方，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是被看作佛法衰微的主要原因，就是僧团不和合。好，结说，面对三恶王的侵扰，佛教内部的派别的分歧，于是结合了满千年以佛法欲灭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是正法千年的传说，正法千年的传说。那在脚注的110页也有谈到，三见律里面有谈到如来灭后正法千年，但是在摩耶经，大家看注脚110，摩耶经里面谈到如来灭后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但是呢依这个善见律毗婆沙，他说如来灭后正法千年，相法一耳，那导师有一篇文章有谈到这样的一个传说，也就是正法到底多少年，那才然后慢慢会灭去，那导师说是跟当时的这一个佛教受到破坏这种危机意识有关，那千年主要是大概是佛灭接近千年的时候发生佛教受到破坏的一个事件，等到千年过了之后呢，又有1500年的传说出来，因为千年已经不准了嘛，所以又有新的传说出来，所以导师有说到这样的一种法灭的一种传说，表示了一种佛教徒的一种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好，所以这个正法千年说，还有居舍弥争论说，三恶王入侵说，依这一些这种种种这一些事件呢，而做出居舍弥法灭的预言。那主要是要勉励佛弟子的护持佛法，护持佛法，也就是说这个都是佛弟子的忧患意识， 就是说，哎，法快灭了，哦，那大家要好好的去让这个法能够维持住，哦，大家才有这种忧患意识。好，那再来第二大项，佛教在政局动乱中成长，那导致说这个与这个大乘佛教兴起有深切的意义，哦，所以导师特别叙述这一段分化的发展。好，导师说，阿育王以后，佛教在政局的动乱中与边远地区的异民族相接触，刚开始因为刚接触，所以有受到破坏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渐渐的呢，老师说也受到他们的信仰与尊敬，这个都可以从一些碑文，哦，留下来一些历史的一些碑文的一个记载都可以看得到，哦，有一些这一些异族的国王呢，他也信奉佛法，哦，供养这一个佛教的这一些stupa， 就是这个佛塔，哦，等等都有这一些记载，哦，所以刚开始导致说刚开始会受到破坏，因为战争，哦，然后慢慢的也受到他们的信仰跟尊敬，那这个跟大乘佛教的兴起有深切的意义，导致说可以从部派的分化发展去说明，哦，好，那关于这一个部派的一个发展，其实在第六章我们已经谈过，那在第六章我们主要是导师在那边主要是着重法义的部分，那为什么会分化，因为思想不同，哦，那在这边呢，导师是结合政治力的一个介入，哦，然后来进一步说明这一个分化的一个情况，哦，分化的一个情况。好，我们看到356页，356页是从355开始，导师说在阿育王时代根本二部已经存在，就是上座部跟大众部，哦，那上座部呢，它是以摩偷罗为中心分出的分别说部，哦，摩偷罗，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哦，这个地图有私底下寄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就拿。摩托罗在这边，好，我们把它缩小一点，东方毗舍离，哦，然后西方在摩托罗这边，哦，摩托罗，那这边是西海岸，哦，西海岸在这边，摩托罗在这边，上座部主要是以摩托罗为重心、哦，那分出了分别说往下，哦，往下分出了分别说，哦，也就是这个区域、哦，分别说，那往上呢就分出了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二系，所以这个图呢，这是在总共有20页，在第六章图那里，哦，摩托罗往西北说一切有，然后往西南分别说，哦，那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那大众部呢，大众部它是以毗舍离为中心，哦，这边在东方，哦，那导师说虽然当时也许还没有明显的再分化的部派对立，就是大众部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对立，但是他跟分别说跟说一切有部同样的以教义的特色为名的，比如说一说部、说出世部，还有这一个基印部，哦，相信在思想上已经分化。什么意思？这个 可能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分开来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部派属性的，以寺院为中心啊，或是以某一个人为中心，这样的情况可能还不明显，但是这一些思想啊，都已经有，已经有在里面，有人有一部分有这样的一个主张啊，比如说一说部，还有说出世部，这样他们的一个思想上应该都有一些不太一样分化啊，思想上分化，但是实际行动有没有分布还不确定，但导师说应该是思想上已经有了分化啊。那关于这一个大众部呢，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三部，一说部、说出世部跟基因部，根据真谛三藏的不止论述啊，不止论述里面的记载，他说大众部呢，这个度并度，导师怀疑是广智的讹误啊，广行这个央觉多罗国啊。此国在王舍城北，看一下有没有王舍城啊？央觉多罗，王舍城就是华士城了啊。央茄这边这个图，刚刚里面有央茄啊。那话这个华士城在这个三角形这边啊，那在华士城之北，这个央觉多罗呢，就是所谓的上央茄啊，上央茄，央茄在这边，上央茄就是央茄之北啊，央茄在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啊。好，那这个不止议论书里面有提到，这此部呢，引他们的说法里面会引用到大圣经，会用到大圣经啊，比如说华严、涅槃、圣曼、维摩诘经、金光明经跟般若经等等啊，等诸大圣经。好，导师对这一段文有做解释啊。央觉多罗就是上央茄，也就是在央茄的北方，央茄在这里啊，央茄的北往北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啊，在这一个地方恒河那边啊，恒河。好，那与大唐西域记所传的这一个福利四国相当啊，Vrigi 啊，福利士呢，就是 Vrigi， 也就是八岐国，又或是翻成八岐国。那八岐族从毗舍离而向东，啊，毗舍离，这边好像没有毗舍离啊。在上一张图有毗舍离啊，毗舍离在往东啊，毗舍离在往东，向东分布啊。好，我们看到瓜胡二，在不执议论里面有谈到大众不执三派，他们会有运用到大圣经典、华严、涅槃、圣曼等等啊。那导师是认为，当时可能还没有，因为这还是在阿育王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些大圣经典的一个出现啊。我们看导师怎么解说，导师说在这一区的佛教传说含有大圣经，那有的人信啊，有的人不信，然后因而引起三部的分化啊，三部的分化。那在阿育王时代呢，导师说这是不可能。大圣经那个时候就集出 导师是觉得不太可能。那从阿育王的这一个留下来相关的这一些文物呢，哦，他有留下很多这一些法次啊，都没有提到大圣这样的一种一个内涵啊，所以大圣可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样这个大部经典集成的一个情况啊。那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传说呢？啊，那导师说，如解说为大圣学者，意会到大圣思想的兴起，由此流演出来，所以做这样的一个传说，那就不无理。也就是说，这个大圣的学者，因为这一个不知论述呢，是真谛三藏，这个要去查一下，不晓得是他做的还是他翻的了啊。也就是这个是大圣学者仰推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大圣思想是出自于这个大众部里面的一些部派啊，是由他们流演出来，所以有做出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导师说这样。如果这样是理解的话，那就比较合理啊。他可能不是事实，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些《华严经》，应该就是他们传出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应该就有了，是一种大圣这一些修行者的一种臆测啊，一个推想啊。那导师是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所以导师面对。所谓的文献的一个说明呢，他有时候还要再去考量事实的一个可能性跟情况啊。如果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不太可能的话，那就是从作者的本身的一种心理来做一种诠释啊。这是导师的对于佛教史观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进入跟模式啊。好，那关于大众部一开始的跟教义有关的三个部呢，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众部，比如说基因部、说假、多闻、说出世，一开始的这三个部呢，基因说出世跟一说，这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以教义为特色，这个是第一阶段，在上座跟大众分化之后的再次的分裂啊。那上座部就分成分别说跟说一切有，那大众部可以大致上有基因部、说出世跟一说，这个大概是在270年啊，西元前270年的时候啊，那也就是大概阿育王那个时候啊。好，那关于大众部的再分化，有这个说假跟多闻啊，那是从基因部这边分出来啊，基因部再分出来的多闻。那所以导师先谈多闻再分化。此后大众部分出的多闻部呢，在真谛三藏的传说还在央觉多罗，也是刚刚的那个地方上央且那有关多闻部的铭文这边导师用的是铭文，那英语的这一些著作都用 inscription， 也就是它有可能是刻在石头跟柱子上面，它不一定是刻在金属上面。那在安达罗的这个 Nagarjuna， 这应该是 Nagarjuna Konda 这个地方很有名，挖出了很多这一种古代的这一些文献，考古的一个文献，一些古物。应该是 Nagarjuna Konda 那个 Juna、哦、不是 Juni， 这边我们打成 Juni、哦、那应该是 Con 那个 Juna Con 的、哦、好，那就是在有关多闻部的这个记载呢，在这一个古代的导师用铭文、哦、也就是出土的这一些所谓碑文、哦、碑文等等，里面有记载到多闻部、哦、那多闻部流行在这里，那导师说大概是西元后二三世纪的事情、哦、好，那再来说到这个说甲部、哦、说甲部，那导师说说甲部跟大迦瞻言有关系，大迦瞻言与阿盘提又有关系、哦、阿盘提大概是在摩托罗下面这一个地方、哦、阿盘提就也就是这个框住的这一个地方、哦、这个位置阿盘提。好，我们看到357页，那大众部分出的学派流行在南方而有重要意义的呢，是阿育王时的大天、哦、阿育王时的大天，那传教到摩西沙曼陀罗而分出的部派、哦、往南，也就是这一边呢、哦，就是智多三部、东山诸部、西山诸部这个地方、哦、那义部中论论说呢，大天住智多山，然后就形成了智多三部、哦、那智多三部呢又分出东山诸部、哦、Purva Shaila、哦、东山，然后还有西山诸部 Apara Shaila、哦、所以有东山西山、哦、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谈到这个东山生伽蓝、哦、这个我们看大唐西域记的文，他说这个陀那杰硕迦杰哲迦，对不起，杰哲迦，陀那杰哲迦、哦、这些音译词有时候很难念、哦、因为有些时候查字典它有两个音，就不想要学哪一个、哦、我们估选其中一个音来念、哦、陀那杰哲迦、哦、这个国、哦、那在王城的东边盘踞的山呢，东巨山有这个伏婆室罗，伏婆室罗就是前上面我们东山柱有没有 Purva Shaila 的音译、哦、伏婆室罗 Purva、哦、Shaila、哦、唐岩东山、哦、有这个东山生伽蓝，还有城西盘踞在城西的呢，西山呢，城西的山呢，有这一个阿法罗士罗、哦、阿法罗士罗就是 Apara Shaila、哦、也就是前面的西山柱、哦、有这个西山生伽蓝、哦、好，所以在大唐西域记里面谈到陀那杰哲迦国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国家有的东山跟西山生伽蓝，导师在这边推测、哦、无疑就是古代东山柱跟西山柱二部的根本道场、哦、这张导师是推论了、哦、推论刚好名字本山就用这个部派的名称很合理了、哦、很合理，但是是不是无疑我们也不知道、哦、就是导师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哦、好， 那在下面一个是根据东南印度诸国之研究的推定啊，那这个陀那杰哲迦的这个王城在今天的哪里啊？阿玛拉瓦提，这也是很有名的地方，这边也出土了很多这种古代的文物啊，古代的文物，那上面都有一些文字的记载啊。Amaravati， 好，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瓜胡二论事所谈，哦，论事所谈，上面是用《大唐西域记》的一个记载了哈，那论事里面谈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大众部的部派呢，叫做暗达罗学派。那根据论释里面的记载呢，有这个学派有王山、义城、西山、东山，有西山跟东山跟北传的这个记载是一致的，都有这样的一个部派的名称，这四部啊。好，那这四部呢，在南传的论释里面称他们为暗达罗学派，因为在暗达罗这个地方哈，也是暗达罗王朝所管辖的一个领土哈，暗达罗学派。那这四部呢也有出土的铭文的这些碑文哈，那还有这个智多三部的都在暗达罗一带，也就是阿玛拉瓦提这个地方呢，也发现他们有一些文字的记录提到这四个部派，还有智多三部啊，所以导师说可以推荐这四部呢，是随暗达罗王国兴起而盛行的啊，是不是随暗达罗王国兴起而盛行？可能有这些内容不一定那么的一个清楚，但是导师这样的推论是合理的啦，合理的。好，那再来下面一个圈，根本大众部在暗达罗王朝下也非常兴盛，那从暗达罗的东方到纳斯加都有铭文可以证实。这些铭文有可能是跟王室有关的这一些文字啊，所以这些部派呢跟王室有关，那受到王室的支持，所以因王室这个王朝的这个兴盛而兴起，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推论，很合理的推论啊。好，那这个是关于在东边的一个大众部在分化的一个情况啊，那大众部其实它也有向西北分化。我们先看下面一个图啊，这个图是在第十五个图那边，大众部红化方向示意图啊，这个。大众部的大本营呢，原来在王舍城、华士城、毗舍里这边啊。那他有一部分往南，就刚刚我们介绍那几个分化的部派是往南啊。那接下来导师说，大众部也有往北的、往西北的啊，所以大众也还向西北流行，也就是。向西北去传播啊，这个流行，导师用的流行跟我们现在用的流行不太一样，也就是在那边有他们的这一个化区啊，在那里红化。那西元前一世纪起呢，有关大众部的铭文在摩托罗发现，也就是摩托罗在这里，也是这个图的摩兔罗。摩兔罗这里 发现跟大乘部有关的铭文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是要供养大乘部的僧子的一个僧众等等，反正就有提到大乘部这样的一个名称，在摩陀罗发现啊。那摩诃僧祇利语也说到摩陀罗的众多精舍啊，有提到在摩陀罗有众多的精舍啊，这是摩兔罗。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出土的一个文物上面的记载，还有摩诃僧祇律，这是大乘部的律的一个记载呢，老说也可以知道大乘部在这里的流行，在 Mathura 这个地方。其后呢又传向北印度，那犍陀罗再往北呢就犍陀罗，哇，这边蛮北的哈。犍陀罗地方的铭科啊，也有谈到大乘部，看到358页。玄奘也说到迦斯弥罗乌藏那啊，这个迦斯弥罗乌藏那有大乘部啊，这个我们在这边这个地图就没有标示出来，我们看到第七章往前啊，也就是阿育王派遣传教师的那一张图啊。第七章在这里啊。这个是迦斯弥罗啊，红色圈起来这里。迦斯弥罗犍陀罗又再往西啊，往西一些啊，那乌藏那又在更往北的地方啊，所以迦斯弥罗乌藏那都是在这个地方啊，这边应该算北方了啊。好，所以这边是归在北方，而大众部分出的说出世部呢，流行于西北的梵衍那啊，巴米扬，今天的阿富汗的境内啊，巴米扬就是有那个大佛有没有被炸掉那个地方，巴米扬，所以梵衍那在这里啊，是今天阿富汗的一个领土啊，所以这就往西了啊，这边是北。然后在巴米扬这边就算西北了，所以导师这边是说西北，所以大乘部也传到这边来，然后也传到梵衍那，今天阿富汗的一个领土里面。好，一个小节，大乘部传到西北，他说那是西元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在贵霜王朝的时代，贵霜王朝时代。那大乘部虽也好，再也是东南了，在东南，在向东南的这一部分呢，导致说大乘部虽也分化到西北，就刚刚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而主要呢它是从东方沿海而传入南方，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样的一个过程，在东方沿海往南传入南方的暗达罗，从东方而向南方的中土有一个地方叫做乌土 Udra。 那我们今天可能会谈到华严经，华严经传说跟这个地方的关系也很深啊，在四十华严传说就是从这边乌图国王送到汉地来的啊。四十华严其实它并不是完整的华严经，它只是入法界品的那一部分而已啊。那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啊。那导师有谈到这一段，我们看 这个重点就好。玄奘的时代在西元七世纪初，也就是公元六百多年的时候，乌土这个地方，玄奘当时看到是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教法，这个地方是大乘的一个化区。好，那这个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大众部。那再来是关于上座分别说系。那上座分别说系呢，它是以这个阿盘提为中心，这个图有阿盘提。阿盘提是在印度的西方，央切，然后华士城，这个是所谓的佛教中国，那这个是在东方毗舍离，那毗舍离的西方呢，有阿盘提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是以阿盘提为重镇，发展分化为四部。那首先谈到锡兰岛的同叶部，这个字念叶，我去查字典才知道它念叶，同叶部。那它是南向南传到锡兰的一个部派，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南传佛教，就是这一个传承。好，那分别说系有一支传到锡兰岛，那其他呢在印度本土呢也有分成三个部派，三个部派。第一个是化地部，化地部。那化地部它的一个音译呢叫弥沙塞，马希夏萨卡，马希夏萨卡弥沙塞，从来解说为正地、教地或是化地。一般我们都用化地部这个名称比较多，化地。好，那它是有一个传说是创立部派者的名字，也是创始人的一个名字。但是近人导师也有注意到有另外一个说法，近人研究认为这是流行于西印度墨西河地方的学派，所以就名为马希夏萨卡，也就是它是跟地名有关系。那摩西河在哪里呢？摩西河我们看一下，摩西河大概是跟这一条河有关，大概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阿盘提这边，这边有个网路的一个地图，摩西河马希有没有？马希在这里，这个突出来的地方就是大概是这个地方，马希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地区了，正化地部，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为什么名为化地部的一个原因，一个是创立者的名字，那另外一个说法是因为他在摩西河这个地方，所以就以那个河的名称作为部派的一个名称。第二个法藏部， 宝藏部我们看到的一个名字呢，它的梵语叫 Dharmaguptaka、哦、那也译为法护， Guptaka 也是护的意思、哦、那但是导师这边有提到阿育王时、哦、大家还记得阿育王的时候派了很多传教士，有没有？有很多名为乐器多的，还记得吗？哦、那有一个呢，叫一个是于那人，叫达摩乐器多啊 ，Yonaka Dharma Rakita 啊，达摩乐器多。那这个名字呢，也被翻成法护，啊、哦，是法藏也翻成法护啊、哦、的一个意义。那在我们北传的善见律毗婆沙呢，这一部律南传也有啊、哦。那在关羽提到这一个达摩乐器多这个名字的地方呢，在我们北传的善见律毗婆沙，它是译作谭无德啊、哦。那导师是认为这一个善见律毗婆沙或是翻译的人呢、哦、是认为他们认为这个达摩乐器多就是法藏、哦、也就是说法藏部大概就是跟他有关系、哦、好，那如果是跟他有关系的话，那他是传教到这个阿波兰加多，在第七个图这边那个阿育王传播、哦、阿波兰加多在这边、哦、这个墨西河在这里了、哦、刚刚这个岛往上一点点，它大概是在这个孟买附近，阿波兰多加在孟买附近，在西海岸这个地方、哦、西海岸这个地方，那可能跟佛在世时的富罗那传教所到的西方相近，那在孟买以北、哦、在孟买以北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这个是画法藏部的一个画区了哈，画区那画地部大概是在上面一点点啊，在上面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一个河有没有？马希是在这一块的缺角里面的一条河，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啊。那跟我们的图大概就是这个缺角有一条河叫马希，大概是在阿盘提南边一点点啊、哦，这个是画地部，那再稍微南边一点点呢，那这个是法藏部、哦、如果是以河流为名的话，那大概是在这边了、哦、好，那这二部的早期教区，从分别说系由阿盘提在这里、哦、阿盘提往南一个到阿波兰多加，一个是在墨西河这里、哦、大概都是在这一个地区、哦、这一个地区。那导师说从阿盘提而向南来说，分化到这里是相当合适的，也就是说种种的传说都指示到这边，那这个地方是蛮合适的，可以相信的、哦、也就是以上的这些说法那是可以相信，是恰当的。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在这边打住。好，我们下一次从荧光部开始啊。荧光部呢，也是要提到这个哀王派遣的传教师里面有一个叫莫世摩 Majima 这样的一个传教士啊，那他是迦摄族里面的一个传教士，那 可能荧光布或是加色布呢是跟他有关系，因为他是加色族的一个传教士。好，我们今天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